我想刚刚郭弟兄讲，他不记得有哪一次是一月一号，又是礼拜天，又是新年的第一天，确实是我也想不起来，可能我活得不够长，我不知道要多久的轮才能够轮到一次。说在年初的第一天，就是一月一号，我们今天能够在一月一号的清晨就能够来敬拜主，这是最有福的人，阿们吧。真的是我们在一年的开始的时候，我们今天早晨就能够排除一些事情，我们来到主的圣殿中，我们要领受主的话语，而且他的话语里面要给我们能力，要给我们力量，要给我们方向。2017年摆在我们前面的，我不敢说会越来越好，我怀疑，因为如果照着圣经整个的预言来看的时候，这个越来越好外面的可能是一个假象，真的只有我们里面有主的话语。我知道主掌管明天，我能够靠着主在这个世代里面能够勇敢向前，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够体会到神的保守，神的荣耀。弟兄姊妹们，今天你知道今天我讲信息的题目是什么吗？我们一起来看看，你知道今天的题目是什么吗？来，保守自己藏在神的爱中，仰望我们主耶稣基督的怜悯，直到永生。这是我在程序单上前两天我希望讲的题目，可是也就是这两天神另外把感动放在这我的里面，因为我发现这个题目还是讲不完。你们注意到，或许我们中间上一个月你来有在这里一起敬拜的话，我们都注意到这几次我讲的题目是出自哪一段经文呢？哪一段经文？犹大书。我也很抱歉弟兄姊妹，我也疏忽了，在程序单上也没有把这一节经文列出来。如果我们你有圣经，或者你有 iPhone iPad whatever， 能不能我们翻到犹大书一章二十节二十一节，犹大书一章二十节二十一节，这两节的经文提到了四件事情。可是这四件事情我们承接着从2016年最后一个月我们所默想的，以及到2017年我们要往前走的时候，我盼望这四句话就成为我们新的一年里面我们随时思想、随时提醒自己、随时造就自己的方向。我们把犹大书一章二十节二十一节我们把它能够背的，我相信我们已经很多人能背了，要不能背的你好好的看一下，我们来慢慢的把它来读。来，亲爱的弟兄们，你们却要在至圣的真道上造就自己，在圣灵里祷告，保守自己藏在神的爱中，仰望我们主耶稣基督的怜悯，直到永生。这里提到了犹大，他在末世的时候，他在那个时候他就已经看到这个世代已经越来越败坏，越来越混乱，所以他给当时的弟兄姊妹，换句话说2000年前他就给了这样的一个训勉，他说，亲爱的弟兄们，你们却要在至圣的真道上造就自己。这里讲到却，是因为在那个时代人们都在那里行索多玛、俄摩拉那种淫乱荒淫的世代的享乐，那里也有许多的人，他们说主的应许在哪里呢？他说要来，我们还没看到，他们在那里讥诮。因此犹大说，亲爱的弟兄啊， 你们却要在至圣的真道上造就自己。我们在这个世代里面，怎么样让我们保持我们能够眼睛向着我们的主，不被这世代的洪流所淹没，我们却要在神至圣的真道上造就自己。亲爱的弟兄姊妹，2017年，李元亮说，我感觉是越来越困难的一年。我不知道你有没有想到，我们单单就拿这种所谓的多元家庭，拿这种新的界定，我们的孩子们他们在学校甚至我们在公众场合里面会越来越混乱。你只要想认为你自己是30%的男的，70%的女的，你就可以选择你要做男做女。弟兄姊妹，这个世代是越走越混乱，求神怜悯我们。我们如果不能在至圣的真道上造就自己，我们说我们要爱，我们听今天大家都讲爱，我们要广纳，我们要包容不同的意见，那你就落入了真的是神的愤怒咒诅的里头。我们务要在却要在至圣的真道上造就自己，在圣灵里祷告。弟兄姊妹们，圣灵里的祷告是我们一天，我们这一个人每天能够得到平安，每天能够随时询问神，今天你的心意在我身上是什么。当我碰到很多困难的事情，不合我的心意的事情的时候，我怎么样在我的里面随时跟天上的主连上线，我能够不埋怨，我能够不抱怨，我能够随时感恩，我能够明白我的软弱，我自己说不出来，我不知道怎么祷告的时候，圣灵能够用说不出来的叹息为我祷告，为我们祷告，将神的心意显在我的身上。当我们在这个世代里面，单单你理智上明白神至圣的真道是不够的，我们必须活在圣灵的同在中。那么来到第三项，保守自己藏在神的爱中。亲爱的弟兄姊妹，我在思想这几天，我在思想这个信息的时候，我发现这一句话看似很简单，可是保守自己藏在神的爱中却是把这四个要素可以完全联合结在一起的。我们等一下来好好思想。我想这一句话，你就算你背不了这四句，能不能背这一句？保守自己怎么样？藏在神的爱中。我们来背一下好不好？来，保守自己藏在神的爱中。你怎么样保守自己呢？你怎么知道这是神的爱呢？你怎么能体验神的爱呢？我们要知道圣经上至圣的真的神的话语告诉我们，神爱我们，他的爱永远不变。我们在圣灵里面祷告的时候，我们知道神爱我们，神与我同在，他必定带我经过这些的难处。当我们有这样的基础，我们知道我们被保守在神的爱里面。也因为你被保守在神的爱里面，你就有希望，你就有盼望，你就可以仰望那个能够耶稣基督的怜悯能够带我们一步一步的走到我们见主的日子。所以当我们每天生活里面心思里面，我们都能体验到我是常常在主的爱里面的话，我们的生命里面生活里面要得力量，不管顺境逆境，你知道主爱我。弟兄姊妹，我们今天就来思想这几句话，就这一句话，保守自己藏在神的爱中。就这么，我把它分成四段来讲。第一个，什么？为什么要说保守自己在神的爱中？为什么要说是神的爱中？为什么不说保守我自己？我们都有相爱的人，我们都有我们爱的人。主啊，你保守我自己，在我的妻子的爱里面。主啊，你保守我在我的儿女的爱里面。你保守我在某某人，我爱他，他爱我的爱里面。如果我们仔细的想的时候，除了神的爱不改变， 人的爱都会变。你有这样的体验吗？只有神的爱一直在那里等待我们。我们做错了事，我们人生的经验，我们的家庭里面，我们的教会里面，你会发现人的爱很脆弱。夫妻中间，父子中间，兄弟中间，我们可以因为一点的误会，我们可以因为一些的不顺，我们的爱就没有了。所以神，求神怜悯我们，让我们知道神的爱，那个父神的爱是永不改变的。当我们像浪子一样，我们不要父亲的爱，我们要拿了父亲的财产，我们就出去流浪的时候，父亲的爱在家里面一直等我们回来。到了浪子没有路走的时候，他说，我为什么在这里受苦？我家里有粮，我的父亲在家里，他爱我。当他想到他父亲爱的时候，他有力量回去。虽然他要求他父亲把他当作仆人看，可是他父亲说，儿啊，你是我的儿子，我的爱没有改变。当那个大儿子，那个老大在家里面，他怨恨他的弟弟拿了他的财产，我在家里面服侍我的父亲这么多年，父亲也没有主动给我一个凉糕吃，他误会了。因为小弟弟已经把他的财产拿走了，剩下家里面的所有的财产都是这个老大的，老大可以自由的使用，父亲不会禁止他的。可是他用一种雇工的心态在那里埋怨父亲。父亲说，儿啊，你不了解我，我们这个兄弟是失而复得，死而复活的，我们应该一起欢喜快乐，你也要跟我一起欢喜快乐。所以我们发现到，在浪子的比喻里面，父亲一点都没有责备这个浪子，这是父亲的爱。亲爱的弟兄姊妹，我记得有一位神的仆人告诉我们一句话，我非常的深刻，他是用英文讲的，他说 Nothing you can do to make God love you more， 就是你没有办法靠你自己的行为，你没有办法再做任何事情使得神能够再更多的爱你，因为他已经把他的爱子给了我们，你还能做什么事？你还要要求他怎么爱你呢？另外一句话说 And nothing you can doTo make God love you less. Wow, 我不能做任何好事、善事，让神更多的爱我。他的爱已经完全摆在我的面前，摆在我的生命里面。那么我今天犯错了，我今天做错事了，我今天得罪了神了，神就不爱我了吗 ？No, 神的爱在那里等我们，等我们悔改。他的爱没有改变。所以为什么我们诗歌诗人写说，今日昨日一直到永远，昨日今日到永远，主的爱不改变，只要我们随时转向神。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保守自己藏在神的爱中，我们先思想后面藏在神的，在神的爱中。那么我们回头过来看，为什么说是藏呢？藏在神的爱中，这个藏字跟我们今天的生活，跟你2017年会带来什么样的影响？刚刚我们讲到神的爱，这是在至圣的真道上，你明白什么是神的爱。那么现在你怎么样维持你自己藏在神的爱中？藏字呢，那就是在圣灵里面祷告。弟兄姊妹，我不知道你用什么样的方式来体验神的爱。我这两天也在思想的时候，我发现说，在神给我的五官触觉里头，我才发现原来我可以体验神的爱。举例来说，只是我不自觉，我不知道我是在做那个事。 我的电脑，有一阵子我们中间有弟兄他做电脑，他发现我的电脑很慢很那个，他就替我把它 upgrade 弄成 Windows 10。 当然你们懂电脑的你们知道 Windows 10 也有问题，可是问题是这个当这个电脑回来的时候，我发现跟以前有一个不一样，就是当我打开机的时候，他替我装了，或者本来就是我还没有开始进入的时候，他就有一个画面，对吧？有一张很漂亮的图画界面在那里。然后呢，给我的惊喜是，可能今天是这一张图画，明天呢，哎，怎么又一张图画出来了？而且好像十几、二十张不同。所以我每次开电脑的时候，我就在想，今天又可以看到什么图画？我也不想去一次就把它看完，我就等着。然后我有时候看那个，我本来应该赶着做事的，结果那个图画出来，我就坐在那里待了两三分钟，我就欣赏那张图片。而甚至我甚至把我的太太叫过来，来来来来，你看这个图画多么好看，你看这个树，这个景，弟兄姊妹，那是人用照相机照出来的。那我就在想，我们的眼睛亲眼看见那个美景的时候，你有没有想到神的爱呢？有没有想到神的伟大呢？所以诗人说，我观看你指头所造的天，并你所陈设的月亮星宿，便说什么？人算什么？你竟顾念他。诗人算什么？你竟眷顾他。人算什么？主啊，你把我创造这样，你让我这周围有这么多的美丽伟大的创造，你是何等的爱我。我记得我有一年我到了九寨沟去看的时候，我当然弟兄姊妹你们可能看的景点比我看的更多更多，可是我在九寨沟那个时候，我看到那个水，那个绿色蓝色的水里面竟然那么深，我看到有树沉在里面，树子那个古树沉在里面，我看得清清楚楚，我看那个瀑布，我看着那个流水，那种特殊的景观的时候，我几乎不能够走开了，我就坐在那个地方。神啊，你真伟大！不止我眼睛看，我后来发现我神给我的五官，我能够听，我听那些音乐，听那些鸟叫，哇！这是一个多美的一个宇宙。我鼻子闻，你有没有想过你能够闻，你能够用嘴巴去尝东西，这里面有许多神的爱在里面呢。哎呦，闻，哇，怎么这么香啊。然后等一下有东真的第一盘菜端出来的时候，那吃起来那特别感觉满足啊。还有你有没有想到我们的触觉，我们能够拥抱，我们能够跟人握手，我们能够抚摸我们的孩子，那是一种爱的表达。我看到好多的 baby， 我们也体验到我们自己的养育 baby 的过程，当他一直要妈妈要爸爸的时候，你过去把他抱起来，他感受到爱。亲爱的弟兄姊妹，你怎么样体会到神的爱，怎么样知道神的爱呢？这个爱可以在我们每天的生活里头。有一首诗歌叫做《神是爱》，还记得这首诗歌吗？《神是爱》它的歌词是这样说的：神是爱，打开你的心，怎么样？高声扬。神是爱，把它告诉各地方。他创造天空和那深海洋，他创造飞鸟和那蜜蜂忙，他创造一切为着你和我，因为神是爱。空气中我能体会，恩典中我能体会，随时我都能体会，从最深的海洋到那最高高的山，万物都告诉我什么？神是爱。亲爱的弟兄姊妹，神是爱。当你常常怀着感恩的心，你欣赏的心的时候，你就保守你自己藏在神的爱中。 从每天的大小事情上面，你体会这个创造，这个奇妙，你就能体会到神的爱。我记得好几年前，四五年前，有一次我到新西兰去，那个时候我的儿子在那里有两年的时间在那里做事。他住的地方是新西兰的南岛。我们都知道今天这个世界上已经没有几块没有被污染的地方，所以他那个时候去的地方就是要学习教导，跟着一群人要看神的创造。他的那一个整个两年的 program 叫做 Creation Study， 就是要看神在大自然中从地球上的某一些生态还没有被太多污染的生态里面来体验神的创造。我那时候去的时候，他就告诉我，他说今天晚上我要带你们去看一个很特殊的东西。什么东西呢？他说有一种东西叫做蓝色的企鹅。他说全世界只有两个地方，他说我们这个地方蓝岛这个海边有。那个企鹅大概跟松鼠一样大，就这么大，你知道那种企鹅就这样带这么小，蓝色的发光的。他说就这，而且不容易看到。他说今天晚上我带你们去看。好，我们他说这个东西，他跟我介绍了一下，他有什么奇怪呢？这个夫妻两个啊，一公一母啊，他们那个爱情的忠贞啊，一个如果一个死了，另外一个不会再娶不会再嫁的。他们两个白天可以出去玩，晚上回来呢，他们只要结婚了以后，他们在岸边那个石头堆里面找到了一个小洞穴，他们找到了，那就是他们家，别人也不会来抢他的家。他们出去玩了，晚上回来他们就是固定的，就到那个家去，就到那一个点去，到那个地方去生育，去生他们的小 baby。所以当他跟我讲了这些以后，那天晚上我们就要去。那怎么看呢？他说要大家要在星空底下，没那个地方是要很安静的，暗暗的，我们要躲在草丛里头，要趴在那里不要讲话，等一下他就咕噜咕噜咕噜他就回来了，看你们运气好不好，今天能不能看到。所以我们几个人就在那里等不到啊，没有来。我们正在想说真的是哎呀，今天没办法，他今天不回家。结果突然后面来了一部开了一个吉普车的人，嘣跑来了，有两个一对青年男女下来了。他问我们在这里干什么啊，我儿子就跟他解释，他是带我们要来看这个东西。没想到这两个青年男女他就跟我们说啊、哦，要看，那很简单，我带你们去看。哎，我吓一跳，怎么有这种事？结果原来他就带我们从那个石头里面，那个海岸你可以想想，就是那个海岸完全黑暗的，有海水打在那个石头，打那个石头上都是滑的滑胎。他就带着我们攀个那个石头，然后到了一个地方好像地洞一样，我才知道原来那里面还有另外一个世界。原来他们是研究的人员，他们要研究这个蓝色的企鹅，他们的生态环境，他们的生产过程。所以他们在那个看起来没有路的地方，他们挖了一个地道，里头是他们的研究室。所以有些那些小这些蓝色的企鹅，他们不知道他们已经被人家看了，他们在里面有他们的家，可是他们家跟另外一边是有一片玻璃。所以我们那个研究室里面可以看到各个小家庭里面你们在那里干什么事。所以他没想到我们就那天就能够有这，后来我才知道他们是一个礼拜，这一对研究人员一个礼拜来那里做一次笔记，来做一次生态的吧。那天我们在那里看，我等了老半天看不到，就给我碰到了。他就带我们去，而且这么好心带我们去，跟我们在里头，我们爬进去，还跟我讲这个是，你看那个蛋，看这个小 baby， 这个是妈妈怎么拿药，好几家人的生活情况，不是几家人，好几家这个蓝企鹅。 所以当那天我们看完出来的时候，哇，我就说，神啊，你何等的爱我，我真的心里面说，这种事你不敢讲千载难逢吧，可是我觉得啊，我跑了半个地球跑到这边，你就让我看到这种美景。然后出来还不止这样，出来的时候因为天都一片黑了嘛，我儿子说，你看看天上的星，我们躺抬头看，哇，我们几个人全部一阵子几分钟没有人讲任何一句话。因为我抬起来看，我以为我以前露营的时候在郊外的时候我看到的星星已经是美得不得了，满天的星，结果那天我们抬头看的时候，不是星，是星云。你如果在那些宇宙的创造那些图画，你看到好像一片云，他说叫做星云，那种看那个星已经不是一点一点一点，那是一条带一条带的星。所以我很清楚的记得，那一天晚上我在那个大自然的创造里面，我体验到神的爱，神的伟大。当然不只是我们人生的很多的这些好像好事上面，我们也能够在我们的不顺的环境里面体验神的爱。如果我们常常保持与神的同在，常常养成在圣灵里面的祷告，我们就能够体会保罗怎么说呢？他说，谁能使我们与基督的爱隔绝呢？难道是患难吗？是困苦吗？是逼迫吗？是危险吗？是刀剑吗？都不能叫我们与神的爱隔绝，这爱是在我们基督耶稣里的。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让我们学习常常在神的爱里面。那么这一句话里面说，保守自己常在神的爱中，那么最重要的是自己，还有在这里自己，我们刚刚说常常你思想主，常常在圣灵里祷告，我们知道主爱我们，而我们自己怎么样排进这一幅图画。我们读很多的圣经，我们听很多的见证，我们回顾过去的一年，2016年，你有多少感恩的事项发生在你身上？我不知道弟兄姊妹，我们真的是，我们好好想，你今天可以稍微的用一点时间，你想你今天为什么能够坐在这里，你我今天为什么能够坐在这里，我们能够不是被人抬着来的，我们今天不是躺在病房里头，我们今天这个时候我们能够有这样的恩典，有这样的健康，能够坐在这里的敬拜，我们能够全家一起来，我们能够享受教会里面的弟兄姊妹的爱生活，彼此关心，神是如此的爱我。弟兄姊妹，常常我们忽略了，我们今天能够呼吸，我们能够吃饭，我们能够尝能够品尝食物，都是神的爱。那首诗歌，你是如此爱我，我常常自从我听了这首诗歌以后，常常围绕在我的脑海里。那首诗歌说，你是如此爱我，爱到为我将你的身体打破，你是如此爱我，默默地承担我所有的错，你是如此的爱我，天涯到地极我无处可躲，你是如此爱我，爱到体恤我一切的软弱。你爱我，我爱你，是因为你先爱我，你的爱像慈神爱所，啊，我别无所求，因为拥有你的爱，这一生我已足够。 亲爱的弟兄姊妹，什么叫做你爱我，爱到将你的身体打破？主耶稣为我们钉了十字架，为我们这个抵挡他、顶撞他、不堪满身罪污的人，他爱到为我将自己的身体打破，他默默地承担我所有的错，天涯到地极，我无处可躲。他的爱，爱到天涯地极，我无处可躲。这个意思是说，我就是像浪子一样，我就是离开他，我远离他，我就是顶撞他，他仍然等我回来。而且他的管教的手，因为他爱我，因为我是他的孩子，所以他要管教我。亲爱的弟兄姊妹，这是神对我们的爱。让我们保守自己，藏在神的爱中。那么我们最后要谈到保守，为什么说要保守？为什么要保守？因为今天我们很容易被世界的一些东西就把我们的眼目从神的身上离开。还不止这样，当我们看到人家的比我们好，很多时候我们在那种增进里头，我们不能够以我有的神给我的为知足，我就感受不到神的爱。所以这里说要保守，因为我们的心是常常会不定睛在主的身上。而且这个保守还不只是我们自己的问题，在灵界里面我们要注意那个恶者。耶稣说，我来了是要叫羊得生命，并且得的怎么样？更丰盛。可是呢，有恶者来，他来要干什么？盗贼来，他要怎么样？要偷窃、杀害、毁坏。所以我们要知道，今天只有一种力量，有一种灵界里面的力量，有一种下意识里面我们人肉体的一些情欲，要把我们从神的爱里面搬走，要让我们怀疑神的爱，要让我们觉得怎么会这样，神不爱我。这可以从两方面来体验。很多时候我们个人受伤了，尤其在教会的生活里头，我们不想跟弟兄姊妹来往，我们停止聚会了，你知道这就没有办法保守你自己在神的爱里面。当这里说要保守我们在神的爱里面的时候，我们要真的把眼光放在神的身上。如果我们只是看到别人对我的亏欠，看到别人要害我，别人嫉妒我，别人让我受这些苦的话，我很难有爱。不要说爱他了，不要说爱那个人，得罪我的人，我连神我都怨恨。可是当我们的眼光不是摆在我自己的顺境或逆境，我自己的得或失，我在任何的环境里面，我被人冤枉，被人诬告，被人亏负，可是我说，神啊，因为你一定有美意，你的旨意本是如此，我们就能够保守自己在神的爱里面。万事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旧约故事里面，创世纪里面有一个人物叫做约瑟，还记得吗？我想大家都很熟。约瑟他如果要成为一个最苦读的人，他是最有资格的人。他没有做什么错事，他父亲给他一件漂亮的衣服穿，他只是在家里面，你这么说吧，他或者犯的错就是他 让他的弟兄们嫉妒他得到父亲所有的爱，所以他的兄弟们就要卖他，就要害他。结果他就开始了，他幼年的时候他就被卖到埃及去，他就在那里替法老替波提法在家里做管家，又被祖母诬陷，又到监狱里面，又被人家忘记，等等等等。如果约瑟不常常保守自己在神的爱里面的时候，他是可以成为一个最苦毒的人。尤其当他的弟兄们因着饥荒的缘故跑到埃及来找他的时候，他一眼认出是这就是当年你们要置我于死地的兄弟弟兄们。可是当约瑟跟他弟兄们相见表明他的身份的时候，他竟然这么说，他的弟兄怕得半死。他说，从前你们的意思是要害我，但神的意思原是好的，为要保全许多人的性命，成就今日的光景。所以我今天来到这里，你们把我卖到埃及，所以我今天来到埃及，我今天做了宰相，所有过去人，所有看起来环境的不顺利，人对我的冤枉，人对我的误会，人对我的迫害，今天神成就这个光景，就是要使得我们全家能够移民到埃及，而且在神的旨意里面一定有他荣耀的目的。我们今天读圣经的时候，我们就发现果然是因为因着这个，所以此时他们的整个以色列民族迁到了埃及，后来又在埃及做奴隶做了400年，后来然后摩西把他们带出来。弟兄姊妹，当我们能够在这些所有我们看起来不顺利的环境里面，我们仰头来看神，在他我们询问神说，神啊，你有没有什么旨意？我相信我只要顺服你，我只要依靠你，不断的依靠你，信靠你，你就能够保守我在你的旨意里头。亲爱的弟兄姊妹，这是恶者要躲在用着我们个人的苦难，我们的不顺，他要让我们离开神的爱。还有一个，这个保守特别注意，神今天恶者在教会里面，他要让我们失去看不到神的爱。我怎么说呢？这一次前两天我去参加一个聚会，那个传道人最后一堂信息的时候，他提到了他从小在教会里面的经历。他说他在小时候在教会里面聚会的时候，他们小朋友孩子们常常一聚会玩，孩子们就出去就玩在一起，去踢球玩球，那么大人们就在教会里面开会啊，决定什么事情。结果突然有一天大人们那里发生什么事情他们不知道，可是这些本来玩在一起的孩子，从那一天开始他们知道有一群孩子明天起不来跟我们一起聚会了，他们要跟他们的父母到另外一个地方去聚会，剩下一群孩子在这里聚会。所以这个传道人从小的时候他就说，我搞不清楚教会里面发生什么事情。耶稣在离开世界以前，他为门徒祷告的时候，约翰福音17章，他5次的提到说，父啊，求你因你所赐给我的名保守他们，叫他们合而为一，像我们一样。他5次祷告，神啊，求你让他们合而为一。这个合而为一，这个他们就是我们。其实这个事情我不是说不重要，非常重要。今天在每一个教会里面，因为我们都是罪人，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都有自己当时坚持以为是真理的事情，以为不可以不可能让步的事情。 因此我们就犯了中了恶者的诡计，我们就不能够竭力合而为一。纵使教会你不分裂，可是发现在教会里面也都是很多的时候，我们发现你有你的坚持，我有我的坚持，各搞各的，甚至不来往。弟兄姊妹，我不愿意讲这些话，我不愿意，我愿意，我巴不得我讲很多正面的话，可是这是事实。神的话告诉我们说要保守我们，所以我们要警戒，我们要警醒。在教会里面，我们本来是一个神的爱的家，最能够彰显神的爱的家，可是我们常常有一些背后的批评，背后的论断，我们不愿意和好。亲爱的弟兄姊妹，求神在新的一年里面让我们保守自己，藏在神的爱中，保守自己，藏在神的爱中。今天我就只讲这几句话，可是你有没有注意到，我希望大家回去你可以在思想这个信息的时候，其实我今天已经跟这个程序单上，我没有照程序单上的大纲来讲，你会发现保守自己藏在神的爱中是必须在至圣的真道上造就自己。你必须明白神的真理讲什么，这个就是叫做 back to the Bible。 你要必须保守自己藏在神的爱中，就是在圣灵里面不断的祷告，这个就是 back to the basic。 你在你日常生活的每一个情况之下，你都要体验神的话，你在最基本的事情上面你都可以发现神的爱。然后我最后讲到保守，就是 back to the body， 你要回到神给我们的这个肢体的生活里头。求神怜悯我们，恩待我们，我们经常犯错，可是神的爱爱我们到一个极处，让我们无处可躲。他要借着他的话，他要借着他的圣灵，他要借着我们的失败，都能够提醒我们他是一直在爱我们。好吧，我们把这一节经文，这两节经文我们试着背一下，好吧，我们来背两次。犹大书第一章20-21节，来，亲爱的弟兄啊，你们却要在神自道的造就自己，在圣灵里祷告，保守自己藏在神的爱中，仰望我们主耶稣基督的怜悯，直到永生。我们再来一次，亲爱的弟兄啊，你们却要在至圣的真道上造就自己，在圣灵里祷告，保守自己藏在神的爱中，仰望我们主耶稣基督的怜悯，直到永生。父神，我们感谢你，因为你的爱从来没有转动的影儿。求主你来吸引我们，能够理解、了解你对我们的爱，保守我们自己藏在神的爱中，并且仰望我们救主耶稣基督的怜悯，直到永生。我们这样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我们下面请钟汉弟兄，他有一些分享。
对不起啊，因为今天早上圣灵的感动，跟金弟兄稍微交通了一下。刚刚金弟兄讲到，我们要保守在常保守在神的爱中，以一个广大的一个看法，就是 一个管管普观的事法。但是什么叫做神的爱？罗马书里面五章第八节里面告诉我们，唯有基督在我们还在做罪人的时候为我们死，神的爱就在此向我们显明了。我们每天要保守我们自己在神的爱中，而这个爱跟世界上所说的不一样，离了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就没有所谓的爱。在我们每一天的生活里面，我们时时要思想到耶稣为我们在十字架上死里复活，神的爱就在那里向我们显明了。在创世纪里面，今天我的负担事实上是在创世纪里面22章第6节，亚伯拉罕把燔祭的柴放在他儿子以撒身上，自己手里拿着火与刀，于是二人同行。以撒对他父亲亚伯拉罕说：“父亲啊！”亚伯拉罕说：“我儿，我在这里。”其实在这一句话里面，我们真的可以体会神的爱。我儿，我在这里。亚伯拉罕这个三天的旅程里面承受了多大的压力，他要把他唯一的爱子献上。当他以撒最后叫一次他父亲啊，他说：“我儿，我在这里。”以撒说：“请看，火与柴都有了，但燔祭的羊羔在哪里呢？”亚伯拉罕说：“我儿，神必自有预备，自己预备做燔祭的羊羔。”第二次，于是二人同行。羊羔在哪里呢？羊羔在哪里呢？神的爱，耶稣基督为我们还在做罪人的时候就为我们死，神的爱就向我们显明了。在这一节经文里面，在创世纪这一节经文里面，一切都预备好了，柴也预备好了，羊羔在哪里了？当我们进入第一个新的一个年度，当我们说我们要仰望神，保守我们自己藏在耶稣基督的爱中，神问你，羊羔在哪里呢？期盼我们今年教会的每一个事工，我们每一个生活的细节，我们都要来明白一件事情：我们不是在做一些活动，我们要荣耀神。但是神问我们，羊羔在哪里呢？我们手上的弓是不是能够彰显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回到起初，神为我们上十字架，死里复活，使我们得以有神儿女的身份。在同一个时间，我们的团契活动，我们要保守我们自己与在基督的爱里面，我们与弟兄之间的交往。神也问你，羊羔在哪里呢？我就是那羊羔。刚刚金弟兄讲，我们有时候会看环境，我们会不高兴人家讲的一些话，神这个时候就问你，羊羔在哪里呢？你要不要上十字架？这就是我要给你的功课，你要仰望我。期盼我们今年真的在保守，当我们思想保守在神的爱中的时候，神的爱是在十字架上向我们显明出来。神今天也问我们，羊羔在哪里呢？羊羔在哪里呢？于是二人同行，让我们不仅仅是带着信心， 也是带着顺服，期盼大家我们一同努力。最后我只是想要，以后可能会稍微再提到，昨天我跟孩子们有一些交通的时候，我跟他们讲了一件事情，所有的争执都会产生裂痕，人与人之间都会产生裂痕，但是这个裂痕你要拿什么来补？裂痕可以造成两方的破裂，如果我是用我自己的血气来弥补，如果我可以用耶稣基督宝血，我就是那羊羔，用血来补，这个将成为恩典的记号。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已经为我们做成这个弥补的工作。羊羔在哪里呢？弟兄们姐妹们，让我们自己成为那羊羔，我们都是基督耶稣的孩子，我们都是神的儿女，让我们在新的一年里面，让我们真的是成为那羊羔。主，我们感谢你来带领我们每一天的生活，让我们的信仰真的成为我们生活的实际，让我们的生活实际建居在真理上面。当我们说我们要保守在神你自己的爱中的时候，让我们真明白，主啊，十字架就是显明你爱的地方。当我们说我们要来显明神的爱的时候，主啊，让我们说我们愿意成为活祭，是一个实际。主啊，让我们真能够成为那羊羔，让我们时时记得，在我们一切的团契活动，在我们与弟兄姐妹交往之间，不是让别人成为羊羔，是我自己要成为羊羔。主耶稣，我们感谢你，你已经成就这事，让我们能够传承下去，让我们用我们自己的血，用耶稣基督的宝血来弥补这一切的裂痕，使得这裂痕成为恩典的记号，就如同主你自己的肋旁伤，手上的针钉痕手，主带领我们，带领我们有一个爱的团契，因为主你自己的爱在这里显明，让我们的教会成为爱的发表，让世人看见这爱不是他们所说的包容的爱，不是他们所说的都可以的爱，这是真道，这是真理，是不可妥协的，是十字架上面爱的真理，不可妥协的。主，你要带领我们，让我们成为你自己荣耀的见证。祷告感谢奉靠耶稣名。